各位好，今天12月13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这段时间中日不是关系又到冰点了吗？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温度会特别高。这个当年也不一定全是那种，就是蜜月期啊，互相之间也打得挺厉害的。那但是多少还好一点，现在呢就到冰点了啊，又是这个临时取消演唱会，滨崎步这个让人家弄一个人演唱会，另外一个呢大龟珍惜又半道唱半截儿，就直接拉闸断电，哎，不让你唱了。这种事儿，这种骚操作出来之后呢，中共呢就又收获了一个非常牛逼的称号"搂逼党"，啊，这个"搂逼党"呢，那就干各种各样的这种搂逼事儿呗，而且搂的程度呢，就是你让你有点觉得说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比如说吧，那让大家不去日本，我的好几位朋友倒不是对于他这种宣传有什么意见，那就是你宣传就宣传，你甭管我就完了呗，不行，他们是把护照给收上去了。我一哥们儿这段时间刚回国了，为什么？因为见不着媳妇儿，他媳妇儿在国内是公务员嘛，然后呢就把他护照直接就给收了。现在俩夫妻两口子没法见面，所以说那我回去见你得了呗，对吧？赶紧回去见媳妇儿去了，就大概都是这样的。而且很多的人，他的护照被取消，或者是说就是不让你来，让你这个买不到票，这是第一个取消航班。第二个呢是把各种各样旅行社给你训诫一下，让你们呢把这团给取消。那这责任都是由这个旅行社扛，对吧？损失呢由旅行社扛。那国家呢也不说，也不说这个说这是我干的，就跟我们那个现在一说起来就是，计划生育也是你自愿的，上海封城也是你自愿的，对吧？那现在呢你们不去日本也是你们自愿的，那这事儿就没办法了，对吧？那我们国家这个牛马们呢，自愿的时候比较多，这也只能自愿加班嘛，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那但是中国这一块呢，现在旅行这件事儿基本上算是一个，应该叫什么呢？应该叫做一种生活的算是刚需吧。就是好多人觉得说旅行这个东西不算刚需，其实不是的。就是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这种东西呢，已经成为我们疏解自己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你活得比较累嘛，那能够出去溜达溜达是件好事儿。那国际旅行呢，也是很多人的刚需，他就希望自己呢能够出去多转悠转悠。结果呢，就变成什么了呢？那总得给大家一个出去推荐的地方啊。然后这边这个就外交部就说了，说这个因为啊日本治安不好，哎，这个针对中国人的这种犯罪行为增多。当然，这我做过一期节目，已经从数据上把这事儿给驳倒了。但是这个事情，人家不跟你讲数据，人家讲的是民族情绪。然后呢，那总得给人推荐一个替代品吧，就推荐了谁哪儿呢？俄罗斯，让大家去俄罗斯去玩去。这就让我想起了当年的一段时光当中的一些中国人出国的往事。为什么呢？因为当年呢，全世界呢都不太待见咱们，当然现在也不太待见。但是可能是那个时间段呢，只有这些国家待见，比如说北朝鲜呐，然后呢这个俄罗斯那会儿的前苏联啊，去那边。而且呢，中国人学外语呢，就我爹他那辈人吧，他们学的是俄语，他们学的是俄语，去那边去，都是俄文资料，因为他们都是那个工厂里嘛，对吧？那些东西呢，经常都是俄文资料，所以呢，学的是俄语。那反正呢，出国留学呢，也要去俄罗斯那边去，不是前苏联那边去留学去，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你要想出去，当然中国人那会儿也出不太，没太可能出去啊。只要想出去，出口呢就是向东，也是不是向北，一直向北，只能去那个俄罗斯这一周边。很少有人能够说去其他的发达国家，不是说没有啊，不是说没有，只是说很少。对，大概就是这样。那现在呢？如果要这么打下去的话呢，就像那个知乎的一位网友说的似的，就是说叫什么？就是我们啊旅游啊去俄罗斯，对吧？工作呢，我们可以去缅甸，这是打工就去缅甸，做生意呢去朝鲜，留学呢去伊朗，那就反正呢，这就是新一代中国人的最佳选择。那你都这样了，那就选呗，那就可能去旅行就去俄罗斯了。不过我们也都知道，俄罗斯啊确实是。不是一个特别，应该怎么讲呢？不是一个特别，欢迎中国人的地方。因为在日本这块儿，你再怎么样呢，不喜欢你归不喜欢你，这个基本的素质还在的。俄罗斯那边吧，就是流氓成性是一个常态， 真的大概是一常态。我们都知道原来啊，就是就现在也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刁难中国人。不过这个东西呢也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大概从前苏联解体的时候就开始了。解体之后，为什么呢？因为那会儿啊，中国已经开始大规模的生产这些各种各样的这种小零碎的玩意儿，就是工业嘛，就是轻工业开始大规模的生产。俄罗斯呢是一个重要的出口地，就是中国的很多的那种倒爷，国际倒爷，最早倒从哪儿倒啊？除了从那个港澳那边往那边倒这些电子表啊、录像机啊、录音机啊、磁带啊，就是呢往俄罗斯那儿倒那些。那会儿有没有义乌小商品的？我都有点忘了啊。就反正那些不值钱的东西往那边倒腾，各种各样的大包。那我小姨就是最早的一批中国倒爷，从北京这儿出发就去俄罗斯做生意的，还是挣了点钱的。那这块呢，那但是呢，这个不能全怪俄罗斯啊，这边的人，因为中国这帮倒爷去的时候啊，带的那些东西实在是真的挺糟心的，有好的没有也有。但是呢好多东西呢就很差，质量很差，结果就把这个 Made in China 这个牌子在那边砸得相当的狠。现在也没好哪儿去，因为中国大量电动车又奔那边出口了，结果出口到那边之后呢，发现一个呢应付不了那边的冰天雪地，那个气温比较低嘛，电池效率比较低。另外一个呢就是生锈啊什么这些质量问题啊，你在中国你可以华为打天下，对吧？这个叫南山必胜客呀什么的，都是像这种地方。俄罗斯不听你这个，直接呢就有可能把你这块给你扫地出门。而且呢93年的时候就开始啊，就已经那个打这个中国的，就是抢中国的小商品，这帮倒爷们，国际倒爷们就已经蔚然成风。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中国人呢是比较信任现金的，对吧？而在中，就是原来在我在全世界满处瞎溜达的时候啊，就有这么一传说，就是为什么总抢中国人呢？就是因为啊，中国人身上带现金是最多的，真的。就我自己而言，就在国外生活了很长时间的这种人，其实我身上一直现金比较多。这不是因为到日本啊，主要在美国的时候现金也比较多，也比一般美国人要多。他首先第一个呢，因为金融某种程度上不发达，对吧？你那个你的卡呀什么这些东西呢也不一定好使。另外一个呢就是现金比较踏实拿在身上。还有一是什么呢？因为人民币毕竟不是一个国际货币，它这种不是国际货币，就是你可能说现在人民币哪儿都能用或者怎么样，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它没有自由兑换之类的。所以呢好多人去那会儿去俄罗斯做生意，他就带了很多的现金，这个东西直接就抢你是一个特别特别方便的事情。所以从93年有一个叫中俄国际列车的一个大劫案，对吧？在大概是在那个5月23日到31日的时候呢，就是三伙，还不是一伙，三伙俄罗斯的抢劫团伙拿瓦斯枪、匕首啊、电棍呢、啊，就是多次就登车抢劫中国的乘客，现金啊、货物啊，还有强奸女乘客啊，反正就这样，好多人就受伤了。就是结果呢，中国商人为什么就是他是成为这种报复的目标嘛？然后呢，那中国商人呢，好多就已经就中俄之间这种小商品贸易没有红火特别多年。一个是质量确实有问题，二一个呢就是这边呢真的是黑你，对吧？那后来这边打击了一下，车上是不抢了，就变成什么了呢？变成官方抢了，就是半官方的抢了。最典型的例子呢，就是19年的时候，那个3月11日，就是莫斯科那个柳布林诺和萨多沃德两个那个华商市场，就是中国人商，那个是中国商人占大多数的，都是经营啊服装啊玩具什么的，又遭到什么呢？遭到俄罗斯的警方、联邦安全局、国家禁卫军联合突击，就是国家抢，就是他国家抢劫的。然后呢大搜查抓捕，就是多名中国商人被拘捕。然后呢是这个就是后来黑帮也出手，就是黑白两道同时出手，有好多商人就是带着巨款就翻墙走嘛，逃跑，结果呢被黑帮又给抢了一遍。所以说呢这个没收啊、焚毁啊大批的这种儿童玩具就是不合规，对吧？这当然中国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东西的合规性确实会差一些。俄罗斯那边呢就是又比较是一个穷逼地方，对，它不是什么特别有钱的地儿，那他买这些便宜东西，买的时候都不说， 要抢你的时候呢，这全都是借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所以呢，这是损失惨重。但是呢，中国这边完全不说，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友谊无上限嘛，对吧？老大哥抢你一下会怎么样啊？这不就当就敲打一下小弟吗？而且这些东西的钱又不是这又不是这些制定政策的人他们拿着的，那谁在乎这个，对不对？就中国人又成了这个代价了，大概就是这样。那而且这什么现钞的抢劫案呐、啊，什么这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更多了。那杀人呐、啊，或者远东地区什么冒充警察抢劫杀人呐、啊，共青城的持枪抢劫案呐、啊，对吧？这都是2018-19年的事情。而且现在还干嘛呢？现在是日常刁难。那前两天我刚看一哥们在那儿去，也不知道怎么脑子抽了，就去这个俄罗斯了。去完俄罗斯以后，签证呢有他停留期限嘛，他就给你扣在那儿，让你过期。你一旦这签证过期之后呢，按照他的法律要罚你15000人民币，这不也不是个小数啊。你在俄罗斯那地儿，你花玩几天，你花得到这钱吗？你花不到这钱，对不对？哎，那直接让你把这钱完整的留在这儿，而且是没享受任何服务，也不能说没享受吧，应该说还是享受了海关小黑屋的待遇的，对吧？哎，说不定还有几块那个比较硬的裂吧。在那儿吃呢，如果他乐意的话，可能还有红菜汤，那个什么香那个那种红肠，那说不定还是有的嘛，对不对？优待俘虏，这个说不定是这样的。那反正就是这样，日常的这种刁难呢，是正常的事情。经常有人就是在这边说俄罗斯警察哎，针对上阵或者是中国人，一看东方面孔，检查护照，对吧？哎，比如说你过期了，你就要给掏钱，然后突击市场检查商品，你要求清费。对吧？那然后呢？这个抢你的这个钱，你就只要是查你，总能找出麻烦了。所以这样的一个地方呢，从来没有人呢去中国政府呢，从来不去做什么旅行警告。他警告的是一个全世界里治安都在，我觉得怎么也在前三吧。中国日本的治安应该怎么也在前三吧？就是这种你走在街上不会被查身份证的这种地方，那也没有什么安检的地儿。那然后呢？他发布旅行警告。那如果呢？你要是说在这些真正的对中国有威胁的，他没发，那就是真的是这样。你反正中国政府对大家的这个安全也是操碎了心，就是反正让你玻璃心碎一地的那种操心方法，让你就是尽量的去俄罗斯去消费去。至于说你自己去不去这事儿吧，我就不太好讲了。为什么呢？因为总有这种傻逼嘛，对不对？你非得说要去，也不是说一天两天了。其实如果你真的说去，对吧？有亲戚去，你建议他干嘛呢？去那个莫斯科那个就是国家博就是莫斯科应该是莫斯科那个国立博物馆吧，我记得应该叫这名，各位可以去看一眼。那里边呢有专门的中国文物。在日本呢，在英国呀，在法国呀，这些地方你看到中国文物呢，有一部分很小一部分是他们抢来的，那绝大部分呢，其实呢都是买来的，对吧？那我原来跟大家讲过，这有几次大的这个中国文物的出国的潮，一次是这些晚清的时候，要清廷没有了之后，进入民国，那些铁杆庄稼们，也就是说我们的祖上，哎，这个都败落了嘛，败落之后呢，那家里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往外出，大量的被这些人给买走了。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呢，是什么时候呢？是那个中国有一个出口创汇的时候，就是文物商店，那个时代有大量的中国的文物被出去了。然后好像虽然有一定的规定说几级文物以上不让出，实际上跟没是形同虚设，大量的高端的文物就已经到了国外了。这大概这是这两个最大的。至于说什么八国联军过来抢你的这个，说实话啊，没多少，真的是没多少啊。跟大家说，那个东西真的非常非常的少，绝大部分的这些文物都是那样过去的。还有一个就是他以考古发现什么的名义抢的，告诉你，真正说抢最多的，你去那边去看，那边人抢的，俄罗斯抢中国的文物是抢的最多的。对，这个你可以去那边去看一眼就知道了。所以大家应该理解这件事了吧？你要是说真有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家人，非得想不开想去俄罗斯，那大概呢，您就跟他说，哎，去那边看看。哎，然后拍个片子，也是那个在那痛哭流涕，我中国文物怎么流失到这儿了？说不定你就能收获一次更毒的打， 大概就这样。当然了，最好不是亲戚啊，就是您不太喜欢的朋友去的时候，你应该这样弄他。所以就去俄罗斯这帮人呢，我觉得有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目标人群，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传销。就是如果您干传销的呢，就是在您周边筛选，但凡他信了这个，然后要去俄罗斯旅行的，对吧？您就把他列入到那个未来发展名单去。这个绝对是可能性，我觉得能到90%能把这个传销传下去，真的，这不是开玩笑，绝对是这样的啊！这认知能力在这儿了，他要不挣他这种钱吧，你觉得您是不是觉得有点于心不忍？反正你去俄罗斯也是被抢，被那也可能被抢，也可能被那个被勒索，你还不如说给朋友来这点贡献点这传销的这个销售额呢？您说是不是这道理？哎，大概就是这样，这是一事儿。另外一事儿呢，这个。是有一个，是最近呢，有一篇文章，就是12月1号的时候，实际是11月31号的时候呢，这个咱们圣上啊，咱们圣上又在这个《求是》杂志上啊，重磅发了一篇文章，是这个关于呢，推进党的自我革命要做到5个进一步到位。这篇文章呢出来之后呢，好多人觉得说这事儿我操有点蹊跷，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用词啊就颇有文革之风了，当然他原来也是文革之风，那但是现这一期呢更甚一点。不过我看了一眼，也其实没什么太了不起的东西啊，就是因为咱圣上说话就是按糙一点话啊，按糙一点话，女士们不要太在意啊，就是随便说的，就是圣上说话呢一般是两个鸡巴炒菜一个鸡巴味儿，就是全都是这个味儿，你就真的就全是这味儿，所以呢就你看着就完了。那为什么这个东西是比较受重视呢？是这样的啊，大概呢，今年呢，他是72了吧，明年应该是73了。有两句话呢，一个是好的祝福，一个呢是不好的一个预测。好的祝福呢，就是说呢，73、84，阎王不醒自己去，他可能呢就挂了。这个呢，这大家是一个良好的祝愿。那还有一个呢，是73岁啊，是正好赶那谁，赶那个老毛当年也是73，66年的时候嘛，然后呢就发动文革了。这个正好他老人家也73，那明年73，说不定也发动一文革。而且呢，文革是什么时候？文革是66年，正好60年，一甲子的轮回，对吧？我们还记得这个有上回什么，有一个什么是著名的叫。是历史的轮回啊，什么反正就那么一个说法嘛。然后呢，这正好这一甲子又回来了啊，什么那叫什么甲申360年纪还是什么玩意儿，就大概是那么一篇文章。然后呢，就是历史轮回，这回呢60年说不定又轮回过来，然后咱圣上又开始干这文革这差事。然后我仔细看了看这篇的文章啊，实际上来讲呢，它是在半年前，也就是差大半年前，不小半年前。6月30号的时候是这个做一次就政治局的学习的时候一次讲话，讲话的一个精髓就搁在这儿了。主要谈了呢5个方面的问题，一个呢是刀刃向内，对吧？要这个彻底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啊，要不然呢就党将不党啊，国将不国呀，就大概是这样。那这思想上呢要来一次这个灵魂深重道革命啊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呢，要这个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啊，这些东西都给说出来了，而且呢，还说出来要把权力啊关进笼子，任何滥用权力的官员必须毫不留情的连根拔起，反腐永远在路上啊，叫什么"宜将胜用追穷寇"啊，这种持续高压啊，这永不收兵，永不收手，问责呢就要狠抓狠斗的铁腕啊，失责必问，问责必严，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实际上来讲呢，就是更多的说起来的话，这篇文章还是原来的这些整体的反腐的这个思路。我们也都知道啊，在中国这个反腐呢，已经反了好多年了。咱们圣上呢，这个自打上台开始，然后就开始反腐，对吧？至少以反腐的名义，然后呢，一边打苍蝇一边拍老虎。原来我，不是，一边拍苍蝇一边打老虎，哎，这个不重要了。然后呢，我就当时就评论他，我说这个咱们圣上干嘛呢？就是在狮虎山与粪坑之间，然后挑着200斤的担子奋勇前进，来回折腾，左右翻腾， 就是把它所有的东西翻来翻去，这个在反腐。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反腐的效果，大致来讲就是叫做越反越腐，就是越反越腐。您想想看啊，就是原来他反了这么多轮了，从打这个谁周永康啊，他们开始就以反腐的名义嘛，至少他从这个，然后呢去干这活，一直到现在今年，然后反到军队了，军队都清洗了大概啊，如果从最开始的时候，我应该记忆当中至少清洗了7轮了，结果这回今年又九个将领咣叽又分落如雨，对吧？星降如雨。那像这样的陪，我就是一看中国，这就是说一看中国军队，就有一首歌嘛，叫《陪你去看流星雨》，对，然后你就可以去看看他怎么将星陨落了。就清洗这么多轮，就是依然没有任何的可以见到尽头的这个迹象。其实这个东西很简单了，就是你如果没有一个机制去把这个整个腐败来遏制住的话，至少说治，别说清理掉，你说遏制住的话，你实际上这些所有的这种人工的一波一波反腐，那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可能性能把这腐败遏制住的。你牛逼，你再怎么牛逼，你有朱元璋牛逼吗？对吧？这剥皮萱草那个东西，直接把人皮扒下来，里边搁上草，挂在那个县官那个房梁上，那牛逼吧？你看他有戏吗？没戏吧？一样的事情。所以呢，就这些都甭说他们了。您说，就像我不早说嘛，你要给我这种人真的绝对的权利，我都不敢讲，我一定会能扛住这诱惑。就是可能好多人说我一定能扛住诱惑，别吹牛逼，真的别吹这个牛逼。我反正是不敢吹，您牛逼，您可以吹这个，我是不敢的。就您可想而知，其他这些人了。所以呢，一波一波推，一波一波推，推完到今天，发现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没用，没用。所以他呢又发了一个这种东西，在他看来是什么呢？文革的时代呀，是一个没有多少腐败的时代。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穷嘛。当然了，但可是在他看来，这是没什么腐败的。所以呢，他希望着，如果我们能够用这种，就是他现在的这种东西是文革式的，他其实实际上这种反腐其实就是文革式的，用一种模式来把整个的这个国家变成一个文革2.0的时代，就是我用这种模式、这种手段，然后呢，达成那样的当年文革那样的目的，但是经济还要再发展，就是不就我原来一直在讲嘛，他就是属于那个立了直接立一个牌坊之后，然后在牌坊下边插腿，那开麦，哎，牌坊上边写的贞烈千秋，下边就是怡红快绿，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路数。所以你让他直接能够说真的反腐有效，但是是没有用的。所以呢，他就一直在每一次的开会上，我一直说嘛，就是两个鸡巴炒饭，一个鸡巴味儿，就是他全是这个味儿。但是没有任何的效果，那但是他又一定要说，每次就在说来说去，说来说去，然后呢，好多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实际上，就发现他这个政令虽然能出中南海，比原来要强了，可是效果没有太大区别，还是那德行，所以这就是这个什么了。那当有人说呀，这是当年是像老毛似的发的一个文革宣言，就像那个炮打司令部似的。我就不这么认为，因为呢，这是一个叫什么铁腕的威权统治者发现自己铁腕遇到了一个这么多年积累下来体制本身自己已经成型的这个滑溜不拿手的这么一个不可名状之物，他的那种无能狂怒，就每回他都是无能狂怒，每一次都是。就是他发现我再怎么去把这个东西打成什么样，你就不可能改它，不可能，完全不可以改。您想想看，他自己家族里他的改都改不了，对吧？他自己的姐姐妹妹，然后这个是我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我有时候经常忘，然后还有哥哥，自己都经常在国外，然后呢这个自己做的这些生意是怎么做，家族怎么做的生意，对吧？所有的这些东西盘根错节在这搁着，你只是要求别人，你能够说要求他们吗？对不对？那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这个笼子是谁呀？但权这个笼子是他希望着是我是这个笼子，对吧？我这个你权所有的权力都要关在我的这个框架之下，但是权力本身的运作呢是有自己的这个 运转的能力、运转的方式的。你一个人，就是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做“你全身是铁，能打几个人钉”，是吧？你剩上你就是八爪鱼成精。我一说八爪鱼成精，为什么说它是八爪鱼成精？它就是什么都想管，但是你是没有可能把所有东西都管住的，对吧？那你只要是管不住，你只能靠一个什么？靠你体系自发的这种维持。而中国本身的这个体系，它有自己的逻辑之后，它是一个就像我们一直说的，所谓的政治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利维坦，这个怪兽，中国也是如此。它的这个怪兽的这种东西，你想整个弄它没戏，真的是没戏。除非你跟当年老毛似的，当年老毛想干文革这件事儿，遇上了多少的麻烦，这也一样的事情，那么忽悠，那么起来，实际上他要打倒多少人才能够干这？他主要是为打倒人开动这个机器，但是到最后他也没把周恩来给干死，对吧？你到最后都没干死，提拔那么多人，然后转手邓小平他们这些人死灰复燃，一下啪叽就把他所谓的政治遗产就给干掉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只要你建构了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它就变成了自己有生命力的东西。它不是一个有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手眼的什么东西，但是呢，这个怪兽它必然有自己的生存逻辑，你想改它只能干嘛？重新整个推翻。但是中共是可能整个自己推翻自己吗？不可能啊，因为它的目的是干嘛？它就是直接执政，永远执政下去。那只要是你整个体系、整个体制不进行推翻的话，你所有东西都不可能去真正改变。所以他就一次一次的无能狂怒的在这发布这种讲话，然后一次一次的进行清洗，一个领域一个领域进行清洗，对吧？为什么说他治大国如烙大饼呢？翻过来掉过去的这样，这就是原因。想当八爪鱼，想去烙大饼，不想烙大饼，只想全面控制，做不到的。做不到的，所以那现在你就会看到，你在这两年里你会看到 N 次这样的发言，在那之前他也是这样的发言，在那之后他也是这样的发言，他不太可能除了这样的发言之外，他只能控制力，他在这个整体的这个，比如说让你上去，让你下来，用这种文革是一浪一浪的方式去洗这个东西，这他都能做到，但是只有一个他做不到，就是你不可能整个改变这个体系，这是他永远做不到的东西，因为他本身就是依附于这个体系，他才能够有这个权利的，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对吧？如果你想把这个体系整个推翻，你就会失去权利；如果你想保持这个权利，你要有这个体系，而你又想把这个体系变成一个月白风清的一个东西，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你想什么呢？你先天的根儿上，你就是头猪。你就是真想飞起来的话，按雷军讲话，你在风口上你可能是飞起来，问题是这个风无常形，然后一下你就会掉下来变成一个猪排，哎，大概猪肉排，那大概只能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有人说这个是一个文革的信号，这不是，这是你可以看到的一个即将73、84的老人，他这个无能之狂怒，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